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跟大家要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你常常喜乐吗？或者另外一个方式分，就是说你想常常喜乐吗？我们中间可能有些朋友会说，这有可能吗？好，这可能都是我们对这个话题可能产生的一些疑问。好，那之所以跟大家想讨论这个题目呢，是因为最近在我们教会查经的团契里面啊，我就问了大家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是喜乐和忧愁哪个来的更有益啊？那很多不同的答案，甚至答案是完全对立的哈。所以就让我想起，哎呀，这个人们基督徒活在世上跟非基督徒有什么差别吗？我们知道在天上，一个我们会去天上，不信的会去地狱，那个是未来，对吗？但我们今生今世此时此刻活在这个地上，我们跟他们到底有什么差别呢？那我跟大家讲这个差别，我觉得就是喜乐。那我们啊来探讨这个话题哈。我们先来看啊，看这个人间人对这个喜乐的一些描述啊，我们会发现负面情绪的词啊远大过正面情绪的。那有语言学家去研究过37种语言。然后发现这些语言里面描述出来的就是7种的情感，喜乐、恐惧、愤怒、悲哀、恶心、羞愧和内疚，这7个情感里面呢，六个是负面的，只有一个是喜乐。所以如果你用怎么说喜乐不容易，很难啊，这其实非常正常。好，但是我们弟兄姊妹常常被世界给骗了。哎呀，看到那个广告里面啊，去度假的呀，买了个好包啊，好设备啊，脸上一个笑容啊，其实所有的广告都是把快乐卖给你，不是卖产品，他是说你有这个产品，有这个东西你就快乐了，是吗？结果他们有没有快乐？我们买那么东西也快乐吗？好，这都是骗人的。好，如果你觉得有个人比你成功，比你有钱会更快乐，这全是假的。好，我见过很成功的人，他们同样的忧虑，他们同样会生病，他们同样有担忧，他们的压力甚至比我们更大。好，好，那有首诗歌啊，待会这个敬拜团队也许结束的时候会唱，叫这个《空怖的回音》，我们很喜欢这首歌。好，还是讲这个我的心呐、啊，自己寻不到，在唱到我曾经多彷徨，四周亦无安息头。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这诗是写的这样子的深刻，这样子的真实。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说阿们，对吗？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的经历。那上帝其实知道人是需要喜乐的，所以在箴言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枯干。那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就是今天人活在世上要自杀呀，其实不是跟外面的困难，是里面受不了了，他就选择自杀，对吗？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在这个事情上其实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神对我们的教导哈，在腓立比书啊4:4，我念给大家听。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连续2次重复要我们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坚硬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于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他要我们喜乐，同时给了个应许，好，只要你感恩祈求他，那扶持你得到这个喜乐。那在加拉太书的5:22讲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这个喜乐、和平呢、啊，排到好前面，对吗？所以喜乐它既是上帝的命令，又是他的应许。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去喜乐的时候，上帝的全能、他的祝福就圈聚下来，要扶植我们。他高兴我们喜乐，他要我们喜乐。所以你看，这个有创天地万物的神，他要扶持你喜乐，那我不喜乐好像没有太多道理。好，那我们来看一看，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真实的基督徒的经历里面，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呢？ 我画了三条线，上面那条线呢是一条蓝色的线，是描述一个人经常的喜乐，但偶尔会有一些忧伤。那第二条线呢是一下子喜乐，一下子忧伤，一下子喜乐，一下子忧伤，哈，七上八下的。那最后下面那个粉红色的线呢是整在痛苦之中，偶尔有点喜乐。好，大家搞清楚三条线了哈。所以有谁是第一条线的？经常喜乐，偶尔有点忧伤，就是大家举手好吗？有谁是这样子的？哎，我们的维亚医师，我们的叶医师，哎 ，Laura 也是，还不错，还有一些哈。我们的喜乐婆婆肯定是，对不对？好，那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喜乐忧伤、喜乐忧伤来回反复的？大家举下手好吗？哦，这可能赚了，可能一半人哈。要有多少人是经常在忧伤中，偶尔有一点喜乐的？有这种人吗？也有一些哈。谢谢大家能够诚实的回答这个问题。那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题目，其实就是说，哎，我们人怎么样子从那个粉红色的线和红线变成一个蓝线？我们是经常的喜乐，偶尔有一些烦恼，对吧？啊，这个是上帝的旨意，也是上帝的命令和应许，对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常常喜乐。这个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我念给大家听，我们大概能感觉到它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好，五章十六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讲了两次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愿意做的事。所以这个相争就使我们失去了喜乐。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见、忌恨、老漏、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方言等类。我曾经告诉你们，现在要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守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什么东西抢夺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喜乐呢？就是我们的情欲，因为它跟圣灵相争。圣灵呢，在我们里面要结这个喜乐的果子啊，而且是长长的持续的一种喜乐，但是我们的情欲跟它相争了，所以这个产生了一个冲突。好，我很喜欢啊，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的一个图案哈，这个图案啊今天放不出来，就是讲这个人的这个结构，就好比我们去看医生啊，有病，他就说这可能是胃，可能是肝，或者是这个心脏，或者是这个肠大肠小肠啊。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人体的结构，然后你才能够诊断，才能够找到这个病因，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要想，我们为什么没有喜乐啊？可以看这个图案。那上帝救了我们以后呢，我们成圣了，所以在里面有一个新我。因为这个老我还在的哈，这个老我被钉在十字架，没有全部死掉，但是他呢失去了他的力气。所以这两个东西呢，老我和新我在相争，贯穿在我们每天的生活，每一个的决定，每一个的冲突。那因为这样一个状态，撒旦呢要借着这个老我来攻击我们，那上帝呢要借着新我来扶持我们。好，所以当我们热多的顺服神，回应神，在心我里面热多的喜乐，当我们回应我们的罪和撒旦的诱惑，我们就热多的痛苦之中。好，好，这个是简单的原理，那这个原理大家觉得太抽象，好，没法操作，所以那怎么样具具体体的让我们知道什么东西要避免，什么东西去做呢？我跟大家讲一个读经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就是新约呢是跟我们讲原理，高度的概括性的要背十字架，好。但是旧约呢，就把这些原理呢，用一个一个的故事，把这些原理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找具体的方式方法，我们到旧约里面去读。 就我们在想旧约里面有哪一些故事在告诉我们这个相争所产生的果效。好，那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故事呢啊，就是以色列在旷野40年的流浪，那个故事里面有好多的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好，那我们到底在哪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奔跑一条天路。如果你看左边呢，就是埃及，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奴隶，象征是我们是罪的奴仆。那中间这一段，我们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状态，我们是在旷野，是在奔跑天路，我们有个老我新我在里面。这个描述在出埃及记、民数记和生命记里面。好，那最右边今天这个 project 你们看不到，那就是天堂，就是迦南，就是新我，在那里是有喜乐，老我是进不去的。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透过这个旷野的故事里面找到几个点，帮助我们能够体会啊，怎样子来常常的喜乐。那在之前呢，我们先看他们走上那个天路的那个起点，对我们是很有意义的。好，我们看这个起点，起点出埃及记呢是17节，就法老拥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的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边走，就从埃及沿着这个海呀、一路走过就是最近的，而且这个道路比较大。那那个地方有很强大的国家，就是非利士人。好，那神就说肯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啊，所以神就领百姓绕道而行，就走旷野的道路。那到了21节就讲到耶和华在云柱中引他们走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行走。日间的云柱，你知道沙漠里面呢、太阳晒太厉害，对吗？所以有这个云柱的话，他们就在阴去行走，对不对？好，在沙漠里面呢，晚上是很冷的，所以神说夜间就火炬与他们同在，怎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上那条天路的起点，一个神的引导，他是走哪条路，对吗？同时呢，神有同在，日夜的同在，大家说好不好？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对吗？神引导我们，也垂示我们同在。好，我们进一步看这个起点，在出埃及记的14章。好，这个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去靠这个红海边去安营，他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你们啊，我便在法老和他前尊身上得荣耀。那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军兵就追到他们安营的地方，就追上了。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魂力，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就说，你说把那个杖伸向红海，海就分开，你说以色列人就从干地走过去，因为埃及的兵马追在后面啊。然后摩西那个杖向红海一伸，水又合起来，这样子呢，埃及的全军覆没，连一个都没有剩下。我们看到这个奔天路这条路的起点呢，有神为我们征战，对吗？好，我们做这个总结就明白了。好，所以当我们去奔跑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刚信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神的引导，神的同在，神为我们征战，好不好？好不好啊？太好了，对吗？那就起了一个问题哈，有这么高的高点，我们都有这些，好，我们跟他一样的，那为什么在旷野要转那么40年呢？理解这个问题就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他们所犯的错误。那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5个点。好，一个就是掉队，就是那些大部队在奔天路，有些跟不上。好，还有就是抱怨，他们老是忘恩忘记神的大能。好，一看到一点不方便就开始抱怨神。还有第3点就是妄为，神告诉他们做 ABC， 他们说 说不定是一个暗夫，好，我们待会看他们怎么做的。然后就胆怯，就是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是有一些人看得见的难走，但是神的大能远远的超过困难，那他们啊胆怯。好，最后就是捆绑，我们看到他们有些罪呀、啊，在整个这个40年里面他们都没有能克服这个罪的捆绑。好，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好，这个掉队，在生命记25章17节，摩西写道，你要建议你们去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进后边软弱的人，便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讲亚玛利亚的名号，称天下唾沫不可忘记。这亚玛利亚人呢，代表了撒旦。那撒旦就专门找那些疲乏困倦在后边的人。那今天对我们是什么人呢？就是许多弟兄姊妹啊，常常缺席，他们没有跟着整个教会，跟着团契一起去往前走，对吗？所以每一次看到弟兄姊妹不敬拜神，不参加团契，大家知道明白，我心里为你们感到非常的忧伤。因为人肉体去抵挡撒旦哪能成啊，所以那些诱惑啊，撒旦的攻击啊，很可怕的。好，所以在彼得前书5章8节啊，彼得写到，不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恐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通吃的人。所以当我们的儿女如果我们不把他带到教会里面跟上，撒旦攻击他们了，对吗？所以那些孩子被撒旦夺去的基地就慢慢的增加了。所以我们总结第一点，为什么他们有问题，对我们的警示，就是仇敌撒旦要夺取我们心中的喜乐，掉队的受害最大。撒旦要夺取我们心中的喜乐，掉队的受害最大。所以在这条天路上有神的扶持，但是也有仇敌在攻击我们。那我们怎么保护呢？就是我们一同彼此的坚固，彼此的监督，彼此的提醒，彼此打气，彼此的扶持，以后在主里面蒙神的保守。好，所以这个上帝是要给我们这个应许之地的，对吗？要给我们常常的喜乐。撒旦他不喜欢看到我们喜乐，所以掉队的人就有这个风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跟进，就是我们有敬拜，有团契，有这个实体反训练，有 BSF 的训练，就跟进，对吗？但是呢，对那些没跟进的，我们也要去关心他们，对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你的团体中有谁偶尔来偶尔不来，你为他们担心吗？你有去打电话去扶持他们，使他们能够再坚持来吗？我觉得我们教会现在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我们全教会弟兄姊妹都要为他们祷告，每个星期祷告至少3家。这样子的话，我们能够时不时的想起他们，去问候，把他们带回来，对吧？所以希伯来书10章23节也告诉我们，要坚守你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更近了，就更当如此。因为我们知道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所以我们要跟进，不要掉队。这不只是我们身体好，来教会敬拜团结这个是好的，统统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灵真的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使我们能够胜过罪恶，更多神的智慧被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那我们教会好多弟兄姊妹真的在成长，他们去 BSF 受训练，去实体房受训练。如果你在教会待了个3到5年呢、啊，你自己看得见那些成长的人，你自己看得见上帝在他们家里面所做的奇妙的工作，对吧？弟兄姊妹，我今天啊，第一个想劝大家的就是坚定不移的参加上帝的聚会， 要坚定不移的，真的要去接受训练，不断的成长。好，那么第二点，看他们发现的第二个错误，好，在这个啊，出埃及记的十七章，以色列全会众啊，就到了这个神的旷野，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这是个事实，所以摩西就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拉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叫起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的又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就他们中间，他们的第二个错误就是抱怨。而这个抱怨，上帝说是试探神。什么叫试探神呢？其实就是否定神，否定神的守信。当我们在抱怨的时候，我们是说：“神，你真的有那么慈爱吗？你的安排好像不那么好，对不对？”我们否定他的慈爱，否定他的全能的安排。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哈，大家看到这个抱怨呢、是罪，它会夺取我们心中的喜乐，使圣灵忧伤。抱怨是罪，夺取我们心中的喜乐，使圣灵忧伤。那我们是有实际困难的，这是可以向神说的，那要带着感恩的心去祈求，神就必保守心怀意念。好，所以腓立比书章的四章四节到六节就讲到，要一无挂虑，要借助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的要求告诉神，而不是那种抱怨的态度。好，当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得罪神，那圣灵在里面想要给我们喜乐，那我们使圣灵担忧了，所以怎么我们经历不到他的喜乐。弟兄姊妹，你抱怨吗？如果你有孩子，你可能听过孩子向你的抱怨，对不对？所以你要告诉他们，抱怨不是你得罪你，是得罪了上帝。好，是上帝的心里面忧伤，也就没给我们的心一同的忧伤。那有一年我们读 BSF， 就读到这一段，我的孩子在 BSF 里面上课，我就跟他说抱怨是罪，跟他讲了一个星期抱怨是罪，他们就不再抱怨，不敢抱怨了。他们知道这个抱怨是神非常不喜悦的。孩子有什么需要可以好好跟我们说，我们在 Grandkids God 里面也教导 May I appeal， 对吗？那任何其他方式的表达都是得罪神。好，那我们看他们的第三个犯的错误。好，第三个错误，我们在读这个出埃及记十六章的一节，是他们到了旷野，好，又开始发怨言，因为他们想起在埃及地方这个有这个肉可以吃。好，你领我带我们在旷野，我们都快要饿死了。好，那他们刚才为这个水抱怨过，神解决他的水，他们还是没有学会好好的感恩的向神求，他们用抱怨的方式，结果神就给他们好解决问题。所以到了晚上，有鹌鹑一种鸟飞来遮满了营地，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鱼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照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照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每俄，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这就是马拉的故事。下面就有意思了。好，我们接下去念下去这个十六章的一节，及至用俄每俄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 你们读这经文的时候会不会稀奇，努力工作的和没有那么工作努力的那一样的结果？你看我们周围是不是也这样子，那些拼命干活的我没看到怎么怎样发财。好好，个人按自己的饭量就收起了。要摩西就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你什么人留到早晨，不许留到早晨，尽情的享受，对吗？原来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成变臭了。我们这里有这样子的人吗？这是省吃俭用的啊，不好好享受神赐给我们的生活。他们发财了，我看到也没看到谁发财。好，摩西就便向他们发怒。好，他们每日早晨按照个人的饭量收起，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倍额尔。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要煮的就煮，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按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尘子。奇怪吗？他们损下来的为了明天的安息，那个不会生尘也不会发臭，对吗？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起，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却去收，什么也找不到。他们却去收，什么又找不到。就这些人他们多干了一天活，但是啥都没有得到，对吗？所以我们看一个这个故事里面，神在告诉我们什么？在神所界定的法则之外的努力都是毫无喜乐的白累，在神界定的法则之外的努力都是毫无喜乐的白费。弟兄姊妹，我在中观讲到最多的就是安息和安息日，因为这是十诫里面的一条大诫命，我实在是遵守了20多年，蒙了神极大的祝福，也很想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承受这个福气，对吗？但是这个好难好难。我们教会最近在查这个但以理书，就查到一个故事，是讲以色列人从他们的这个迦南地被神赶出去要70年，而且上帝解释了为什么是70年，不多一年也不少一年，是因为以色列人进了这个迦南地以后，上帝吩咐他们说每7年要休息一年，而且神应许啊，那第7年一定有饭够吃的。好，所以他们一天一次都没遵守过，上帝就把他们赶出去，让这块地呀、啊、安息了70年。所以当时查经的时候，我就问团结弟兄姊妹了，上帝给你每7年要你休息一年，而且保证那一年供你吃穿用，干不干？弟兄姊妹，哇，太好了，好，你每7年休息一年。那以后我就跟他们说，上帝说每7天休息一天，好，那一天保证你也不会饿肚子。弟兄姊妹就很犯愁了，哈，哎呀，好多事情要忙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个马拉的故事？第7天他们就干活了，有得着了吗？啥都没得着。所以弟兄姊妹，真正认真的思考这个神的这个教导，在他界定的法则之外，你的所有的努力啊都是毫无喜乐的白累。我们中间好弟兄姊妹白累了，真的是如此。这一天是安息日，神在十诫里面定下来的，排的次序比杀人放火还要排到前面，你知道那个多么重要吗？我知道你们不会信，我讲了很多次，你们还会去劳累这一天。但是再过10年回来，你跟我讲，你多干这一天活到底赚了什么？我老是很想听听你的故事。我可以几乎很肯定的，就不会有什么收获的。这神的命定嘛，对吗？弟兄姊妹，不要去顶着上帝干，对你没什么益处的。所以他多干一天活，好。得叫他们不要留着，好好的吃，他们要留着啊，就是第二天发霉就生成哈，所以人就很多的烦恼，会不会？所以神每天安排他们够吃的，就捡那么多就够了，第7天就休息，多好的日子啊！你说你在那个地方，你会怎么样？你会守安息日吗？你会不会？ 我希望你的答案是肯定的。好，那今天为什么我们不去遵守神的这个法则呢？这个法则并没有被废掉。那今天我们人活得太累，所以出现很多的问题。我觉得当你太累的时候啊，很容易短路，就很容易发脾气，对吗？所以你休息够了，家庭讨论就和睦了，很多事情也安息够了，其实就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所以在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耶和华说：“使错的福啊，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以我们在安息日去拼命工作追求的东西啊，那个不是上帝要给的福，一定是充满了忧虑，不会有喜乐的。弟兄姊妹，在安息日你会去说更多的食物吗？你最终到底会得到什么呢？你得到的是更多的忧虑，而不是喜乐。好，我们来看下面一点。好，这个到了民数记十三章的一节，这个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迦南地，每个支派打发一个人。”这个人就到了迦南地，砍了一棵葡萄树，好，上面挂满了葡萄，两个人扛着，又带些石榴无花果啊。过了四十天，他们回来就回报摩西亚人，好说：“你看那个地可真好，那个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好，然后然而呢，就在那地方的民是强壮的，城邑也坚固宽大。我们这次看见了亚拿族的人，那迦勒好是探子中的一个，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即上去得那地吧，我们族人得胜。”啊，但是那些同去的人呢，就持反对意见说不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啊，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拿族人，那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与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个显然不是事实，他们十二个人去了迦南地都回来了平平安安的，所以那地不是通吃居民之地，对吗？好，到了十四章，好，我们看这个大会的继续讨论的结果。当下全会众大伤的心，然后哭嚎发怨言，又发怨言，好，这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撵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嘞？我们的妻子和孩子疲惫苦虑，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这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约书亚和迦勒撕裂衣服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秦惠正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耶和华对摩西说：“叫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应瘟疫击杀他们。”摩西就求耶和华，十九节：“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业，好叫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耶和华说：“我照你的话赦免了他们，原来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尊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所以我在这里我们学到一个什么啊教训哈，就是夸大困难代价呀是藐视神，经历不到应许的喜乐。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说你信了，但你夸大困难，夸大代价，你在藐视耶和华，那这个应许的喜乐你是得不到的，就同这些人藐视他们进不了迦南地是一样的。所以每一天我们都看到一些很坏的消息，电视上啊，网络上，在这个啊网络媒体上有战争，甚至我们可能很喜欢的一个政党一个政策是没有啊落选了，或者甚至我们自己个人生活中有许多不好的消息，那这些消息可以夺取我们的喜乐，当我们夸大困难和代价。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夸大了困难和代价，他们认为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疲惫苦虑， 其实这是一个假想的风险，这根本就不存在的，对吗？因为上帝应许要保守他们，他的大能同在随着他们，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些风险。但他们把这个风险，设想中的风险放在这么样子的巨大，使他们经历不到神应许的喜乐。所以我们到底信神是信什么？我们是信神他是慈爱圣洁大能无限，就是他在指引我们去的地方他是圣洁慈爱，就没有一点的邪念待我们，一定是为我们的好去，而且他大能是无限的，所以所有的困难他都能帮我们担当。所以其实我们就一个放心，有这个信心就可以有勇气去奔这个天路。好，那这个奔天路，其实我们理解大家，我自己也是曾经有过许多的挣扎，在讲道里面我多次跟大家分享过我挣扎的一些见证，譬如说上主要我学他的样式，要我献上身体当作活祭，要我奔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每一条看上去啊都是代价，对吗？我都有挣扎过，但是我发现当我勇气的去委身，就去学他的样式，就得到他的安息，就献上当你当作活祭，神就开通了许多通达的道路，就去走十字架的道路，神就丰盛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奔头的这个天路啊，去学主的样式，献上身体当活祭，要我们奔走十字架的道路，不要去假想这后面有多大的困难与风险。好，这些困难和代价都是虚拟的，是我们自己无缘无故想出来的。我跟大家回想一下过去在教会的三年，对吗？我们教会有增长大家很同情我，常常有人问我啊，郭弟兄你是不是很累啊，很难安慰我。我一再来跟大家讲，我再一次跟大家声明，这三年我啥都没做，全部是主干的。其实当然是有代价，但这些代价看起来让我去试手都手不出来，因为这些代价人能给都是神给的，是上帝给了我健康可以侍奉之主，是上帝给了我时间可以去献给他，是上帝给了我足够的经济使我可以无忧无虑的来侍奉主。所以那献了这一丁点一丁点，神又加倍的赏赐我，远远的超出我的所求所想。将来我还会跟大家继续做这个见证。弟兄姊妹，奔跑天路看上去有代价，一点代价都没有。你真正去奔这个天路，你会发现你献给神的是神先给了你，你献完以后他加倍的赏赐你。所以神造天地万物啊，他怎么可能欠你呢？他是不可能的。你给他一点啊，他要给十倍。这就是为什么叫十一奉献，是懂吗？他给你十他只抽一，你愿意给一他就给你十。这就是所有奉献的人，你比如去走这条天路。好，弟兄姊妹不要害怕啊，走天路有什么代价？哦，虔诚就不是想骗大家，我自己这样经历过的，凡你所奉献的，你所想象的困难，那些都是假想的东西，是不存在的风险。奔跑天路是万无一失的道路，它给我们的是永远的持续的喜乐。好，我们再看这个最后一个我们要学的功课，在这个民数记二十章。好，正月间以色列前会阵到了旷野，又没水喝，就又聚集攻击摩西亚伦。他们在出埃及第十七章的时候为水的事情抱怨过，对吗？现在你看什么都没学到，又有一次抱怨，摩西又一次照着神的吩咐给了他们水喝。好，到了二十一章，百姓因这路难行啊，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就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求叫这些蛇离开我们。 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他们成天要水，神就给水，他们要食物要肉，神就给肉给食物。但这一次啊，他们向神要把蛇赶走，神没有答应他们这个直接的要求，而是给他另外一个解决的方案。所以我们祷告向神求的东西，神有时候按照我们所求的给我们，有时候他就给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那个什么是更好的？给我们能力去胜过我们外面的困难。好，我们对这个做个总结。我们看到啊，人为什么会失去喜乐呢？是捆绑。这人被罪捆绑，就常受管教，需定情望主，才有得救的喜乐。被罪捆绑，常受管教，需定情望主，才有得救的喜乐。我们看到这几天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一起就开始抱怨，抱怨从来没停过，对吗？抱怨这个罪好像把他们捆绑住了。弟兄姊妹，是什么罪在捆绑你呢？如果这个罪你在沉浮的犯，那就是一个罪的捆绑。当我们在这个罪的捆绑中，我们是会受管教的。所以我们经历的一些困难真的是管教。我们常常看到有朋友遇到困难来到教会，来到神的面前，大家一起祷告，那脱离困难以后并没有学到功课和教训，很快又再也看不见他们了，以后又遇到新的问题，这就是管教。我自己个人经历过神严厉的管教啊，在之前讲到跟大家分享过，我非常感谢上帝，他的管教有足够的严厉，使我的灵魂苏醒了，让我转了这个弯，再也不敢远离神。弟兄姊妹，你会定情的仰望他吗？你会求他去胜过你经常犯的罪吗？他愿意把他的能力，他的慈爱的祝福要存住在你的身上，使你能够胜过这些罪的捆绑，而这个捆绑会常常的夺去我们的喜乐。好，我们做今天的这个五个功课呢，做这样一个总结。好，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之初啊，是有极好的基础，有神的引导，神的同在，神也为我们征战，本来应该就是风平浪静，好，这样子一路带领我们最好了。但是我们看发现在这个旷野里面，他们犯了五个给我们的教训。一个就是掉队，仇敌他要夺去我们心中的喜乐，掉队的那个受害这是最大的。第二就是我们有这个抱怨是个罪，我们否定上帝的全能，他的慈爱，那就夺取我们的喜乐，使圣灵在我们里面忧伤。然后我们自己啊，按照自己的法则，不按神的法则，对吗？我们是妄为，在神界定的法则之外去努力的想得一些福，那都是毫无喜乐的，白累了。好，那个可能这里面我不知道有几个敢说自己不是这样子，因为这是胆怯。神要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学主的样式，哎呀好难啊，啊，觉得这个代价很大很大很大，那是自己骗自己，根本就没有代价。好，你只要赶上这条路，神的祝福是巨大的。因为我们看到人被罪捆绑，就是我们犯同一个错误，不断的掉在同一个坑里面去，神就要管教我们，他要我们望着他，要得到这个得救的喜乐。我让弟兄姊妹常常喜乐。如果你没有喜乐，你可不可以把这个五个功课好好的回顾一下，看其中哪一个或者甚至五个都对你是实用的嘞？你会把它应用到你的生命中去吗？你又何苦在世界上忧忧愁愁的，悲悲哀哀的，痛痛苦苦的度过这一生？当你已经信了耶稣，耶稣说要常常喜乐，而且他怎么要扶持你可以真正的做到这一点。好，我们想最后来看一个故事，是讲一个不可能的喜乐的故事。 这个在使徒行传的16章12节，好，就讲到保罗他在传福音的路程就来到了腓立比，是个城市，好，他们去一个祷告的地方，有个使女迎着面来，他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他就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生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我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就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众人就一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并叫他们下在监里，走服禁轴，严谨看守。禁轴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越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就那边停在这里，好好想一想哈，他们哪来的喜乐去赞美神啊？他们可是行神的旨意传福音，不仅仅好像没有被得到什么好处，反而被捆绑了，而且下到监狱里面去了。他们有千万个理由去抱怨，对吗？这我可是干你的活啊，上帝，对吗？这个事情你怎么没有保守好，对吧？结果他们唱诗喜乐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即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伸开了。大家如果去读这个十六章的这个故事的后面呢，你就讲到这个禁轴全家都得救了。所以这个腓立比那个城市的教会啊，是在这样一个守天的不可能的喜乐的故事的情况下所建立起来的。这是为什么保罗后来写腓立比书的时候，4章的4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保罗不是空空对他们说，是他自己亲身这样经历的，对吗？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靠主常常喜乐，这个喜乐不取决于外面的环境，即使在监狱里面如同保罗那样，也仍然可以靠主常常喜乐。而且我们学到这个靠主喜乐是这样子的，大有能力，对吗？喜乐的赞美啊，真的可以变成我们的常态，而且这个常态带来的是神的拯救，救我们自己也救我们的亲人。所以喜乐的赞美啊，可以成为我们的常态，带来神的拯救，救我们自己也救我们的亲人。弟兄姊妹中间有没有谁遇到什么巨大的困难，好比是保罗被抓到监狱那样子，你可能试了很多东西，对吧？那你是否可以试一试保罗的方法，就是喜乐的来赞美神，甚至在今天这个敬拜团队里面，你也站在上面来，好，自己唱，带领全教会弟兄姊妹唱，好比我们都是那个囚犯，都去侧耳而听你向神的敬拜，你敢不敢去试一下？这样子喜乐的赞美会震撼地狱，对吗？使自己得救，使我们周围的人也得救。好，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喜乐的灵，你是何其渴望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常常的喜乐，你也实在是愿意将天上的全能祝福全聚下来的扶持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常常的喜乐。主啊，你要这样子喜乐的人活在世上，使世人我们周围的在所有愁苦中的人看见我们活在你的里面那种守天的那种福气。主啊，这样子的喜乐可以使世人诚心认识你，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就唯愿你赐给我们信心，我们要努力的靠你的名常常的喜乐。主啊，求你来扶持我们，使我们能够不要曾犯以色列人所犯的错误，让我们活在世上的日子中可以常常的喜乐，不断的将你的荣耀活在世人的面前。也求主你自己常常将你自己的全能慈爱浇灌下来， 使我们的喜乐不断地得到你的坚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